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今天我们一同学习的是约翰书信。真道分解为你安排的约翰书信研经课程共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圣经的讲解，共有七天的节目，由我李崇恩负责讲解书卷背景还有经文重点。完成了讲解之后，就是第二部分的小组查经了。小组查经共有14天的节目，同样是查考约翰书信，希望借着小组查经的方式，更生活化的分享经文的教导，同时呢，推动信仰的具体实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继续研读约翰一书的内容，而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段落呢，是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来研习。第一部分呢，我们会看第三章第一到第十节，一到十节。你呢，可以把手上的圣经翻到这里，又或者呢，用心的聆听我把经文的内容呢给读出来。约翰一书三章一到十节的内容这样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了，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很明显的，约翰要提醒我们正视自己作为神儿女的这样的身份，千万呢不要成为魔鬼的儿女。两者到底有什么分别呢？我们怎样才可以活出神儿女的样式呢？那这就是经文里头要给我们的提醒了。当我们看三章一节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被吸引的，因为使徒说：你看。到底看什么呢？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呢，不单有这样的一个称呼，更重要的，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身份呢。因为约翰继续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他没有给我们空间去怀疑这件事情，他要我们知道神的呼召是绝对有效的。我们呢，也是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女。但这里呢，又出现了一个后果哈，就是说世人原来不认识我们的，世人不认识我们。关于世界与基督徒当中的那个的不能协调呢，其实在约翰的作品当中呢常常出现的。世界不认识基督的门徒，这个没有什么稀奇，因为呢他未曾认识神，因为世界未曾认识神嘛，当然也不会认识 作为神儿女的这一批的基督徒。当约翰确定了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儿女的名分之后呢，他提醒我们，将来呢，神为我们这些儿女呢，是有最好的预备的。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在文法上来看呢，这里所出现的两个他呢，应该是指神、天父，但一方面呢，又可以呢指曾经被人看见的耶稣基督。而我们呢，也不应该在这个解释上呢太花那个心思了因为呢，在这里父神跟耶稣基督呢，那个的两者的解释呢，其实最终都要让我们明白到，看到儿子的人自然就会看到父，而他们两者呢，也是同等的、同荣的、同尊的。当人看见神，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人被神所更新了。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指望这个词语呢，他呢是特别强调哈门徒当时的那种的情况，而不一定呢是强调将来的盼望。但当然，我们知道现在还有将来呢，都是有那个相关的重要性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被提醒，从我们信主开始，其实我们就活在这种的指望当中。使徒约翰相当肯定啊，信徒的盼望呢是有一个牢固的根基，因为我们所盼望的就是基督，就是天父嘛。而这一点，这个盼望对基督徒的生活呢也带来重要的影响。因为当一个人认识神呢，这不是带来什么一种的自满，而反而呢是要求我们不断的洁净自己的生命。只有清心的人才可以见神的面。那些的假师傅，他们呢却带来了另一些不同的知识。他们说呢，行为是属于次要的，但是约翰却坚持罪呢就是人和神关系之间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轻看我们生活的表现，轻看我们的行为。使徒约翰说，违背律法就是罪。这里所说的律法呢，应该是指神的律法哈。罪的本质呢，就是违背了神的律法。意思呢，是坚持人自己本身的意见，以致呢，到一个地步是对抗神所启示出来的道路，宁可呢自私自利，也不要顺服神、侍奉神。这里所指的律法呢，应该不是指旧约当中的律法，乃是一个更广泛的，就是违反了神的道德律法，这样就是罪。罪呢，是使人呢与神为敌的。所以我们千万呢，不要让自己呢活在这个罪中。三章五节也说了，基督来呢是要除掉人的罪的，在神里头是绝对厌恶、拒绝罪恶的，因为在神并没有罪，在他并没有罪。那这个观念呢，对基督徒呢带来一个影响。我们要知道，凡住在神里面的，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我们绝对不能够淡化或者是轻看这一个生命的重要性。我们要知道，基督徒与罪恶绝对不能往来，而且呢，也不能够呢，因为罪而感到任何的自满，甚至是见中偶然的、偶尔的犯罪呢，这也是不可的。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哈，这里所用的希腊文的那个的时态，他用的时态呢，这里提到罪呢，通常是有一种继续不断的意思，就是说呢，凡犯罪的，就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约翰所关注的不是个别的一次的犯罪的行为，乃是要强调一种惯性的犯罪的态度，是我们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我们生活的态度、生活的习惯呢，其实就反映出我们生命的源头到底是神或者不。 不是神。在约翰的那个时候呢，有一种的思想啊，就强调，哎，只要你的知识正确广博呢，啊，拥有清洁的灵魂呢，这样就可以得救了，身体做什么是不重要的。约翰坚决反对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教义，所以他在第七节强调行义的才是义人，而且他是提出基督作为一个标准的，正如主是义人一样。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行义的生活，我们继续的活在犯罪当中呢，约翰提出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的警告，第八节说犯罪的是属魔鬼的。约翰所说这里的犯罪呢，是指一种的生命的惯性的倾向哈。如果你惯性的活在犯罪的生活里头呢，其实就是属于魔鬼的。而基督显现出来，就是要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因此呢，信徒绝对不可以行魔鬼所行的事。耶稣的门徒呢，也必须啊，跟除灭魔鬼的主呢，是站在同一阵线的。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呢，是从神生的，这是直接的指到神的作为了。信徒的生命里头有超自然的部分，完全呢是靠着神的大能，我们才得着重生的。另外，我们也要知道哈，这里所说的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意思呢是凡从神生的就不会继续犯罪。约翰呢在之前一章八到十节呢已经提出了啊一个的说法。这个说法呢推翻了信徒可以完全无罪的啊这种的思想。不会的，我们不是完全无罪，但我们不会继续的犯罪。所以两者呢啊并不是矛盾的。我们必须看到原来罪跟基督徒呢是水火不容的。约翰要我们认识到罪跟基督徒的生命本质互不相容。而并不是说基督徒的生命里头绝对不会出现罪，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有一种惯性的倾向在罪里头去生活。当有罪的时候，我们也要来到神的面前求赦免求洁净。如果一个基督徒活在罪中呢，这一种的情况跟作为神的儿女的本质呢是完全不符的，所以一定要解决这个的矛盾，这个的问题。为什么信徒啊不会这样去犯罪呢？约翰说，因为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他强调是神的大能在信徒心里做工的一个的果效，也是神做工的一个事实，让我们可以不继续的活在罪中。这也是神给予他百姓给予他儿女的一个的恩典。最后在这个段落第十节里呢，使徒约翰就以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来进行一个对比哈，来结束了这个的段落。而那个分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看我们是否行义，是否爱弟兄了。如果是的话，我们就表明自己是神的儿女；如果不是的话呢，那其实我们就是魔鬼的儿女，是属于魔鬼的。所以我想这对很多的弟兄姊妹来说也是一个的警告，也是一个提醒，不要让自己反过来成为魔鬼的儿女。我们必须呢走在光明中，行义爱弟兄，去显出我们做神儿女的这样的身份，让自己呢活在一条永生的道路，而不是相反的走在那属魔鬼的路上，结果呢面对的是永远的灭亡。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第三章另一部分的经文的内容。这一部分呢是11节到24节，约翰一书三章11到24节，请听我把经文的内容呢给读出来。十一节开始这样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 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了，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在这一段经文段落里头，我们看到约翰一个分享的重点呢，又回到了彼此相爱这个主题上。第十一节，约翰再次坚持爱呢是首要的诫命。其实我们也知道，爱就是基督教的一个的核心。这里三章十一到十五节呢，约翰就提出了一种爱的反面的例证，提醒我们呢，不要犯同样的错误，而是要活出真正的爱。这里第十二节呢，就说出了没有爱的后果呢，将会怎样的严重。他举出了该隐的事例，说该隐是属于那恶者的，因他杀了自己的兄弟，这就是他拒绝去爱的一个后果。该隐为什么杀兄弟呢？这个问题哈，我们去找答案的时候呢，就看出其实不是亚伯得罪该隐，只不过是亚伯的善行跟该隐的恶行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于是呢，作恶的人他就不喜欢高尚的事情，不喜欢别人做的对的事情，因为对方的那个善，对方的正确反成为了自己的控诉，所以呢他们就因着这个仇恨排斥而犯了这个杀人的这个罪行哈。该隐因此杀了他的兄弟。约翰继续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可能也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以一种高尚的动机，一种爱去爱人的，不求自己益处的，把福音传开的时候，世上的人却没有用感恩的心去接受呢？约翰说一个的事实啊，因为世人都恨你们，都恨基督徒，因为基督徒行在光明当中，就显出其他人的那个恶行在黑暗中的那个的实在的情况。约翰继续的说，我们晓得呢，我们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不信的人，他们虽然活，但只不过是活在一种呢死亡的情况当中。但是基督徒呢却不是这样，我们信神的人已经完全离开了死亡，我们的生活呢是活在真正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就要活出一种爱弟兄的表现，这是一个标准，这是一个标记，让我们知道自己真的有真正的生命。所以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这就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那个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分野了。 约翰还特别强调，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这句话帮我们联想到耶稣讲过的类似的教导哈，因为耶稣说，充满淫念的目光就是奸淫，恼怒的言语就等于犯了不可杀人的诫命。使徒约翰跟随着耶稣的教导，深入我们行为的根源，让我们知道恨就是谋杀的那个的基础。所以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这个杀人其实是因为他对人没有爱。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怎样的在加略山上被钉十字架，耶稣为我们舍命，这个的行动，这个的付出，就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爱。既然我们认识了耶稣的爱，他也为我们受死，所以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神所要求基督徒的就是这样一种舍命的爱。虽然经文说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哈，神是绝少的真正要求一个基督徒要为他的弟兄呢付上生命或者是生死的代价的。大多数的情况下呢，基督徒呢是不需要为着信仰而死亡的。但如果我们真的预备好了回应神的爱，愿意为弟兄舍命的话呢，那要爱弟兄又有何难呢？既然连命我也可以为他付上，那其他爱的表达的方式，其他的和行动呢，都应该可以行出来的，都应该没有障碍的。这里使徒约翰也提到哈，当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却塞住连续的心呢，这样就表示爱神的心根本不在他里头了。所以当基督徒谈论到爱的时候呢，这个诚实的行为的爱远比言语的舌头的爱来得重要。当我们能够活出爱，愿意为弟兄舍命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属于真理的。这是第三章十九到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的。在这里二十三二十四节呢又再一次强调哈，我们需要呢遵守神的命令，那么彼此相爱呢就是其中一道重要的首要的命令。凭着遵守这一道命令，我们就知道自己是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了。原来神的命令是借着信也借着爱来接以界定的，因为信和爱都包括在神的命令当中。如果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有爱的这个表现。那我们要知道圣经的里头那个名呢，其实就是代表了整个人物，这就是说我们信耶稣的身份，还有信耶稣一切的作为。而这个的命令里头包含一个很具体的表现呢，就是彼此相爱。因此呢，爱和信徒彼此的关顾呢，也成了约翰书信的主题。神赐给我们命令，这是强调了这是我们必须遵行的，因为这是命令，也让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生活不是漠不关心的，你想怎样就怎样，不是的，他有规范的。而且这种的相信呢，是一个决定性的行动。过去我们从信开始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呢我们不断透过爱的这种态度去证明我们真的对神有这样的相信。二十四节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圣灵呢是神所赐的，不是我们努力争取而来的。而里头人生命里头的圣灵也给我们确据，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呢有信有爱，同样经历圣灵在里头给我们的那个的确据。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 我们里面，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信仰，一个真实跟神的关系了。